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总统出席纪念北约创立75周年，他出席欢迎北约盟友的晚宴时说
Make no mistake, Russia is failing in this war.
拜登总统7月9号就北约创立75周年发表演说时说，俄罗斯不会获胜，乌克兰将会胜利。他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认为北约会解体，但现在北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北约领导人寻求加强支持乌克兰，而乌克兰在美国开设武器办公室，欧洲增加国防开支降低美国大选可能的冲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特首将重心转移到拼经济，但是因为他的号召力缺失，所以民心对此感到冷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透过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7月9号就北约创立75周年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俄罗斯不会获胜，乌克兰将会获胜。他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认为北约会解体，但现在北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拜登总统在欢迎印太盟友参与高峰会的晚宴上面的时候说，
Pleasure to host you in this milestone year.
欢迎参加2024年北约峰会，好高兴在这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接待你们。他们很自豪地回顾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展望未来，他们用实力和决心共同面对未来。他们一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欧洲，在冷战的漫长岁月当中高举自由的火炬。他们以前的对手成为了民主国家，欢迎他们加入联盟。
Make no mistake.
拜登在晚宴上宣布向乌克兰捐赠具有历史意义的防空装备，美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五套战略防空系统的装备。未来几个月，美国和合作伙伴打算向乌克兰提供几十套额外的战术防空系统。美国将会确保在出口关键的防空拦截器的时候，乌克兰排在前面。拜登说，不要搞错，俄罗斯正在这场的战争当中失败。两年来，在这场普京选择的战争当中，他损失惨重，有超过35万俄罗斯士兵伤亡，近100万的俄罗斯人，其中很多是年轻人，已经离开俄罗斯，因为他们不认为在俄罗斯看到未来。基辅本应该在5日之内陷落，还记不记得呢？两年半之后，他仍然屹立不倒，他会继续屹立不倒。所有盟友都知道，在这场的战争之前，普京认为北约将会解体，现在北约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华盛顿举行75周年峰会，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致命攻击和西方政治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新的担忧，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正是寻求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试图藉由这场盛会团结西方，同时向美国选民保证，虽然他已经81岁，比北约大上6岁，他仍然适合这份的领导工作。在北约峰会前夕，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城市发动了飞弹袭击，包括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被夷为平地，造成几十人死亡。泽连斯基感谢各方承诺提供新的防空系统，并且敦促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要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希望各国尽快行动，进一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即将离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言的时候警告说，记住最大的代价和最大的风险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他们不能够让这种的情况发生。乌克兰国有武器制造商在华盛顿特区开设首个的国外的办公室，以加强与美国国防工业的联系。无论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哪个获胜，乌克兰和很多欧洲国家都是努力提高武器的产能，以满足自身国防需要。这个消息是乌克兰官员在星期二在北约峰会上公布的事项之一。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部长卡米申谈到新据点的时候说，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美国和乌克兰的联合国防项目，加强他们融入北约国防工业基础的进程。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强国内军备部门，并且是敦促盟友同意成立合资企业投资并且订购乌克兰武器。卡米辛话，在战争前他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乌克兰人，对军事事务一无所知。他说乌克兰在2021年没有生产任何弹药，在冲突开始的时候只能够用库存的军备应对，但情况正在迅速地改变中。他们是重新打造自身，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兵工厂。乌克兰正是发展先进的无人机产业，并且在国内生产更多武器，努力与美国和欧洲的国防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去年基辅和两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在乌克兰生产至关重要的155毫米炮弹。乌克兰亦都寻求与德国武器生产商莱茵金属公司合资，为西方武器提供服务和维修。乌克兰仲系寻求更多嘅协议。战略工业部去年底预估，乌克兰国内国防产量到2024年将会增加6倍。美国总统拜登赢得了所急需的咨询民主党人的支持，并且在星期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上发表了自信的演说，但是对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的疑虑仍然困扰着他的连任竞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同党的议员举行了会议，讨论是否放弃拜登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拜登上个月底在与特朗普的电视的辩论当中灾难性的表现，引发党内是出现要求他退选的声浪，而同时拜登试图证明自己仍然具有世界舞台上的所需要的能力，在华盛顿特区向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备受关注的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的演讲。他发言的时候强而有力咁讲述咗呢个历史性嘅时刻，几乎冇出现喺6月27号辩论当中令到支持者痛心嘅言语失误。星期二嘅民主党嘅党内会议成为拜登历经近两个星期以嚟不确定性之后试图继续前进嘅关键时刻。一位民主党嘅众议员向美国媒体形容会议非常激烈，有议员就话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拜登应该退落嚟。但在星期二稍后举行的民主党党团全体会议上，有迹象表明拜登巩固了支持，几名议员在记者前面是表达是支持拜登。即使支持者的声音并不是那么热烈，但大家似乎勉强接受了拜登至少目前不会离开的事实。不过顽固的反对声音仍然存在，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谢里尔成为第七位公开呼吁拜登不要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近日现终于是赴太平洋进行演训，是引起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关注。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说，山东号行经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坦海峡，航向西太平洋，并非经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相关情况国防部有确实的掌握。台湾国防部星期三上午说，自黎明时分起陆续征获中国各型的战机共计37架次出海活动，其中36架次战机逾越海峡中线和它的延伸线，经台湾南部和东南空域到西太平洋，配合山东号执行海空联训。响国防部话，所征获的中国军机包括歼16战斗机和可携带核弹头的轰6轰炸机和空警500预警机以及无人机等。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并且检派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适当应对。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的击沉演习是美军今年第三度举行击沉演习，这个是否是为防范解放军入侵台湾做准备呢？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7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引述国防部长奥斯丁此前说，他不认为中国入侵台湾是迫在眉睫或者不可避免的，这些演习显示的是美军对战备的高度重视。美军在今年6月和5月举行的勇敢之盾和肩并肩的演习当中，都是对击沉演习进行了演练。有记者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问到，今年夏天美国军方将会进行三次的击沉演习，包括击沉退役的两栖攻击舰塔拉雅号。军方进行这么多的击沉演习和测试反舰武器，是否表明美军认为是中国入侵台湾做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呢？对此莱德少将回应说，
You know, again, as Secretary Austin has said, he does not believe that an invasion of Taiwan is imminent nor inevitable.
When it comes to exercises, whether it be the exercises you highlighted or any exercises, 无论你提到的这种的演习或者其他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任何演习，都表明 美国高度重视战备，确保美国的部队为世界各地的各种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在合作方面具有互操作性，突发事件做好支援准备，包括人道援助行动、灾难应变行动或者危机如战争。在中国加大军事威胁之际，美国新任驻台湾特使星期三特别提及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并且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符合美国长久以来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对台湾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中政策。在本星期刚刚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新处长谷立言星期三拜会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时候说，首先都最重要的是美国会持续大力支持台湾自我防御能力，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共同而且长远的利益，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以美国在台协会作为等同于实际上的大使馆。谷立言在星期一就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一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离家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海外华人遇袭登上微博热搜，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当局为了要平衡或者洗白中国的仇外行为。我们会报道中共轰炸美军战机和航母舰的模型，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为了和美军冲突而作准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香港特首将他们的重心转移去拼经济，但是他的号召力缺失，而且令到民心冷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今年的主权移交纪念日上说，他过往两年任期领导之下，香港政府就致力加强管治振兴经济，他展望将来的方向就是全力促进经济发展。观察人士就说，李家超的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目前社会已经足够和谐稳定了，所以可以全力拼经济。不过对于香港各界市民来说，这个可能只是属于一片空话，有市民甚至呼吁特首和香港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就会更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个记者 Barry 为我们讲一讲有关的情况。是这样，为什么香港市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是因为香港目前的经济困局，香港政府就似乎没有找到对症下药的方法，反而高调组织庙街夜缤纷这一类人夜都缤纷的运动，并且在政府总部门上开以外举办发光弹这一类的活动，意图振兴旅游业。但是这一切不单止对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成效，反而因为外观不佳成为了市民和国际的笑柄。例如近期在中环海滨区举行的一个吹气活动，摆放了英国巨石阵和复活岛摩崖石像等个人工智能设计的充气摆设，不单止被市民认为是不吉利，甚至被国际知名的 AI 艺术家批评是非常之丑陋，更加要求他停止展览。香港政府对于社会和经济问题未能够对症下药，反而因为政府垃圾征费等多项措施扰民，令到香港市民普遍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而钟建华就坦白地说，目前香港政府根本无号召力，他这样跟美国之音说。
那这个政府如果不能够振臂一呼就号召市民去响应的话，你做什么都是事倍功半，你叫人啦、消费刺激经济，咁样啲人个个就储埋啲钱，宁愿长假期走去日本或者台湾唞下新鲜空气，睬你都傻。你叫啲人即系留港消费，支持饮食业，大家继续 睬你。你叫啲人投票，啲人就又係唔睬你。呢、這個政府係冇曬號召力，一個冇號召力嘅政府咧，係乜都做唔成。
係嘅，咁香港政府企圖吸引更多遊客到訪嘅，咁啊效果又點啊？
咁、那個效果當然係唔好啦，咁反而係多咗人去其他地方度觀光。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嘅數據顯示，喺今年三月就有231,000香港嘅旅客到訪日本，相比去年同期增長咗59.7%，而且香港嘅旅客喺今年首季喺日本合共消費咗大約78.14億港元，人均消費達到12,530港元。而台灣交通部嘅數據亦都顯示，香港同埋澳門喺今年首季入境台灣嘅人次達到32.1萬。咁我就訪問咗香港鬧市區經營玩具店嘅鄭先生，佢喺2021年疫情期間同朋友創業，反而喺嗰陣時有可觀嘅獲利，甚至喺短期之內開設分店。但係自從疫情結束並且恢復對外通關之後，香港人大舉選擇外遊，甚至移居海外，令到鄭先生嘅活躍店生意大不如前，部分日子嘅收入甚至連薪金都唔夠俾。加上香港政府早前鬧出垃圾徵費風波，令到鄭先生對政府嘅不滿升溫。
又話超哥唔好搞咁多嘢咯，唔好搞垃圾徵費啊，唔好又話咩24小時通關啊，留翻啲香港人喺度咯。奉勸嗰句，真係唔好搞咁多咯。香港嗰啲商家、零售業嗰啲鋪頭啲老闆咧，或者員工已經好慘，但係佢再搞咁多咧，即係佢想香港冧嘅咋咁樣搞法，由得啲小商户自己發展就得啦。香港人咧就最叻自己救自己嘅，只要你政府唔好搞咁多噼里啪啦阻咗外外嘅嘢，香港人嗰啲鋪頭咧就識自己救自己噶啦。
不過鍾建華亦都認為香港政府無為而治，亦都唔係良策。鍾建華就話：
好多問題政府唔帶頭去做嘅話咧，係做唔到嘅好多嘢。譬如你個醫療改革，你唔去處理醫療問題嘅話咧，咁你香港醫療服務質素只會不斷下跌嘅。你個政府都唔搞咧又唔得，但係事實上你叫佢搞咧，佢冇能力搞，佢想搞咧都冇護照你去搞，即係而家呢個係一個死結嚟。
好，唔該曬 Barry 為我哋嘅報導嘅。咁有關呢篇報導更詳盡嘅內容咧，請登入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新嘅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喺新疆沙漠对美军嘅 F-35 同埋 F-22 战斗机执行攻击演练，佢哋嘅模型上有大量烧焦嘅痕迹，而且美军最新型航空母舰福特号嘅标靶亦被完全摧毁。分析人士话，中共可能正在测试精确制导武器，呢个系中国嘅所谓击杀链嘅一环，显示解放军已经将反介入区域拒止，亦即系 AEAD 战术从理论阶段落实到测试，并且再修正嘅阶段，以便为应对同美军冲突做好准备。下俾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传媒商业内幕取得嘅美国星球实验室 PBC 所拍摄到嘅卫星影像显示，中国新疆嘅塔克拉玛干沙漠似乎建造咗同美军第五代飞机相似嘅仿真模型，包括 F-22 同埋 F-35 隐形战机。從戰機旁邊的焦痕和跑道頂端的幾個明顯爆炸痕跡和彈坑來看，中國很可能正在利用該地區進行打靶練習。而同三年前同一個地點的衛星圖像比較，中共當時的模擬飛機數量不單止比較少，而且跑道區域當時完好無缺。同時中共在內陸沙漠亦都設置多個1:1全尺寸的美軍航空母艦標靶，新的衛星圖像同樣發現在美軍福特號航空母艦標靶的艦島一帶出現明顯的彈痕，似乎已經被導彈命中。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所長歐錫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解放軍針對 F-22 和 F-35 以及 弹道导弹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模拟，自然就是为了演练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希望能够将美军排除在第一岛链之外，使到美军的航空母舰攻击群与增援部队无法接近第一岛链。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亦都改变了战略，变成轻装机动，有很强的情监侦能力，并装备远程弹道导弹，就是为了可以快速进入第一岛链内的小岛发动攻击之后很快撤离，令到解放军防不胜防。欧石富说，如果是陆军抗战建造一些模拟房屋或者街道或许还可以，但海战就不一样了。虽然中共为沙漠里面的航空母舰装上轨道以便模拟陆上行舟，不过航空母舰实际移动的时速超过30海里，这亦都代表了实际上要打倒航空母舰是很困难的，尤其在茫茫大海中，但是要找到航空母舰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精准打击能力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措施才能够达成，包括强大的空中优势以及完整的情监侦目标搜获及标定以及攻击之后的战场评估能力。他说，
那你要有非常敏感的情监侦，然后找到这航空母舰，所谓击杀链，航空母舰一旦是紧急状况，它是高速航行，所以它是一个浮动的。
他说，你要有非常敏感的情监侦，然后找到这艘航空母舰，所谓击杀链，航空母舰一旦是紧急状况，它是高速航行，所以它是一个浮动目标。击杀链有一个时间差距，这个时间差的话，航空母舰可能都会移动的，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命中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了。美国国防分析师路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解放军优先发展吓了跨越第一岛链以至关岛美军的能力，北京的目标是要令到解放军做好准备，对美国部署在战区日本关岛的能力造成尽可能的损害，并且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拒绝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湾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指出，中国在新疆沙漠设置仿真式的靶标、模拟特定空军基地、跑道和建筑物，再搭配特定型号的战机仿真模型，显然就是为了解放军战机和导弹部队提供对地攻击与实弹射击演练所需的标靶。但他认为这个并不代表任何被仿真的对象就是未来作战构想的锁定目标，标靶周边沙漠地面与实际舰艇周边海水以及码头水泥结构亦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对比性的背景杂讯，对导弹武器来讲未必符合真实目标的效应，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实弹射击的训练效果。他说，
无论如何，这些仿真的标靶还是具有它的价值，对于训练目视接敌或者征兆飞行的轨迹来说，仍然有不容否定的价值存在。
他说，无论如何，这些仿真的标靶还是具有它的价值，对于训练目视接敌或者是征兆飞行的轨迹来讲，仍然有不可以否定的存在价值。这个就好像真实战场上并没有任何敌人会在身上去画一个环形的图案，但是我们在训练射击的时候还是要先从环形标靶开始入门，然后再逐步地提升到人形的标靶以及活动的标靶，这个是相同的道理，所以你不能够因此就否定环形标靶存在的价值。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宗海外华人遇袭事件近日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中国的网民热烈讨论外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对此，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正当各界关注中国仇外情绪的时候，中国就以类似的排华事件作为反向操作舆论，以此用来去平衡或者洗白中国对外籍人士不友善的形象。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相继发生美日公民遇刺事件之后，腾讯、抖音等多个社媒平台都出台排外言论的整治方案，被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解读为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志。在官方提次出手整治之际，两则海外华人遇袭消息它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重燃中国网民的民族情绪。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副教授兼发言人张本恩在校外街头是被美籍男子辱骂，头部遭到金属水瓶殴打。据张本恩指控，施暴者对他是大叫滚回你的国家。纽约市警局初步调查之后列为仇恨犯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6月28号率先报道张本恩遇袭事件，中文媒体都大量跟进。一条新闻在6月29号登上微博热搜，当时正值日籍母子和一名保护他们的中国人在苏州是遇刺之后，中国网民热议国内仇外的情绪之际。7月1号，中国驻新西兰奥克兰总领馆发布新闻，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公交车上被不明身份的人士持械袭击，面部严重受伤，中方已经向奥克兰警方表达严重关注。在第二日遇袭的16岁留学生和当时出手相助的75岁的华裔长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是直指施暴者怀疑是牟利人。对此，微博大 V 平原公子赵胜发文说，这个才叫做极端民族主义，看到面貌不同的人直接上去殴打、凌辱甚至谋杀。他还说，中国从来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美国、日本、欧洲都有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你们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媒体从来不报，从来上不到热搜。针对这两宗排华仇恨犯罪，观察人士说，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的时机过于巧合，因为中国网络言论长期受严密管控，如果不是中共授意，恐怕难以广泛流传。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教授分析，美日公民分别在吉林和苏州遇刺之后，外界除了指控北京长期放任甚至助长极端民族主义之声，还直指中国排外情绪高涨，恐怕导致外资撤离。他说，这个绝非官方乐见的走向，因此北京是急于洗白仇外的形象之下，看来已经使出两手策略，一手是压制网上极端民族主义言论，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另外一手就反向操作，凸显海外华人遇袭事件，并且将这类的仇恨犯罪合理化为是举世皆然，并非中国独有现象。
这正向的方式操作就像是火星，我们要创造个良善的营商环境啊，我们不应该去煽动这种仇恨的行为或仇恨的言论啊。负向操作也很简单，不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外国人会打中国人啊，所以不是我们的错啊，是我们被逼的要这样做啊。
叶耀元教授说，正向操作就好像胡锡进说的，中国要创造良善的营商环境，不应该去煽动这种仇恨的行为或者言论。负向操作也很简单，不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外国人亦都会打中国人，所以不是他们的错。这两种操作都可以是洗去原先中国人攻击外国人的事件。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中汉亦都说，张本恩一案或者可以归因为是媒体是趁仇外的议题热度，为博眼球而生的舆论操作。但是新西兰中国留学生一案由官方直接发布，大风向意图明显。话海外华人遇袭事件不是近期才有，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亦都是频传，当时就曾被中国政府用来转移各界的问责。他说，中国网民的仇美仇日的言论一向高涨，随着近期中非在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急剧升温，中国网民对菲律宾的讨伐亦都越来越不客气。
这些事情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社会对立的情况，国与国之间这种比较极端的对立情绪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群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吴中汉说，这些事情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国与国之间比较极端的对立情绪，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群众人同人之间的相处。他说，国际对立导致个别国家之间的种族仇视仍然是属少数。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